我们今天来的上个月的第一个主日都有来了吧？有没有上个主日没来？上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没来的，论教会第一个分享啊，都来了哈。所以我们今天分享这个第二个啊，这个一个重点哈、啊，教会的构成要素。所以上次在分享这个教会的定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思考题啊，我们列举了四种的教会的形态，然后让大家来思想一下，到底哪一种教会的形态是符合圣经的标准的教会啊？我们有看到网上教会、家庭教会、社区的教堂，还有一个海边冲浪者的聚会。那么上一次分享主要是让大家能够来思想，可能我们以前认为都非常简单耳熟能详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真理教会但是当我们真正的思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认知是不完全的哈，我们的认知比较肤浅甚至可能会有一些的偏差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思想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当然了非常简单当我们在具体分享经文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但是当我们把它整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什么是一个教会是圣经当中神所建立的教会，它要具备哪些的要素才能够称为教会好，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新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新的位分，不单单让我们能够个别的被你来拣选和拯救成为你的儿女，更加的使我们共同的成为教会的一个分子。主啊，能够来看到和思想你在永恒当中的旨意和计划。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因着更深的认识你对教会的祝福和恩典，我们也更多的明白你在我们个人身上的呼召和带领，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荣耀的道路是何等的宝贵，让我们能够甘愿放下所有的一切来得到这上好的福分。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上一次讲到了这个教会的定义，我们从新约的希腊文旧约的希伯来文，我们都看到它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内涵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定义的部分那么上次我们讲到了什么？一定是有一个使命有一个组织的结构，那么而且呢，它是这个神儿女的集合超越了这个历史，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一个局限。所以今天我们就按照这个教会的这个定义所包含的这三个方面我们逐一的来思想具备哪些的要素才能够称为教会也就是说，教会在这三个定义的细致的区分的当中，它有一个怎样的一个表现我们来思想一下。第一个，我们讲到这个使命我们就非常的清楚知道这使命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这个马太福音28章18节这里我们应该都会背了，对不对？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看哪，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当然了，这个我们常常讲的大使命不单是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一个定义而且呢，它其实包含了18到20节的一个整体这联合在一起是称为一个大使命而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讲到19节是大使命，不是的这三句话是连在一起的那么这个大使命让我们看到是什么？当然我们今天讲的是传福音但是传福音和耶稣所讲的让人做我的门徒有一个差异，我不知道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识到这个差异，有什么差异啊？是一回事吗？ 关键大家不要有那么多的重担，可以喜乐一点，没事，要过春节了，对不对？我这又不考试，不影响你的成绩。大家以前没想过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讲传福音，教会要传福音，传福音跟耶稣讲的大使命是一回事吗？啊，那么我告诉你的是，是不是一回事啊？不是。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让人一个人从不信到信。而耶稣的大使命是什么？让人做他的门徒。不单单是做他的门徒，而且是什么？来遵守耶稣所有一切的命令和教导。啊，传福音是大使命的第一步，但它不能等同于大使命。啊，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我也经历了很多，很多人信耶稣啊，当然会有挑战啊，我们都知道，但信耶稣呢没那么难，难的是什么？你信而受洗以后做主的门徒，那是非常的难的啊。我看到过真的不是一个两个啊，这个在我这里受洗的啊，在觉知的时候啊，在受洗的时候，对对，说我愿意将我的一生奉献给主，啊，我一生跟随他，我一生爱他，对不对？我一生服侍他，荣耀他。洗礼完了以后呢，慢慢这个人就离开教会了，啊，干嘛去了？啊，忙碌工作，忙碌生活，对不对？啊，那么你再遇到他，你还有读经祷告吗？啊，忙，对不对？啊，有时间欢迎来教会聚会啊，忙。我们看到，要让一个人接受福音，虽然有挑战，但没那么难，啊，每人都想得到祝福，每人都想得到永生，啊，都想进入天堂。只要一个正常有理性思维的人，都会接受这一个选择。但是信靠耶稣基督，做他的门徒，那就是另外一个概念。而且在这里，在教会的历史的当中，很多的人也犯了一个错误，犯了一个什么错误？人为的在主的大使命的当中设立了不同的层次，是主没说过的。主在这里说什么？让万民做我的门徒。但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分了什么？平信徒啊，有追求的同工啊，传道人、牧师，牧师在升官，那是什么？主任牧师啊，对不对啊？我们这个不同的层次。所以很多人说啊，我就是个平信徒，没什么太多的恩赐啊，我就等着啊进天堂，我相信耶稣，这是对的啊。然后很多人说啊，我就是同工，你不能够用传道人的要求来要求我，对不对？我能够奉献我的时间和精力来教会来帮忙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因为着这一个不同的阶层的设立，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而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什么？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你只要受洗，主给我们的期待和命令都是一个，是什么？做他的门徒。什么是做他的门徒？遵守耶稣所有的命令。很简单，这个命令不是给传道人的，不是给牧师的，不是给神学生的，是给所有信而受洗的人的。这个才是主耶稣的大使命。今天我们当然很多教会也讲门徒培训，那个门徒培训讲的是什么？讲的都是一种知识的传递。我不是说知识传递不重要啊，主耶稣基督在复活以后给门徒们密集进行的就是什么？神学的教育啊，让门徒们明白旧约所有的一切是如何的讲明神拯救的计划的，对不对啊？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前的先知书，对不对？主向他们开启，主给他们密集的神学培训。所以这种神学的教导、知识的传递非常的好，但是呢是不能够停留在这里的。他说什么？他要教导他们什么？要去遵守的。不是说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如何传福音好了，上完传福音的门徒培训了，不是的，你要出去传福音的，对不对啊？不是说今天跟教导大家我们怎么查经，教导的目的结果是什么？你要起来讲道的，对不对？要不然呢，全都变成像圣经所说的，你一辈子都只是一个听道的人，而不能成为一个行道的人。这才是门徒培训。所以耶稣的门徒培训都是怎么在生活的当中， 他带领他的门徒就跟他在一起生活，同吃同住，共同的侍奉，对不对？那今天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哪里呢？只发生在出去宣教的旅途的当中，对不对？啊，基本上在当地的教会的当中我们很少看到，啊，可能顶多你可能还有共同的有一些侍奉的机会，但你要同吃同住啊，可能也就一年一次的夏令营退休会，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回到圣经的当中，神那起初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是我们已经缺失的，很多是我们需要调整的。所以主给我们的大使命，这个我们是指的教会，不是单单的我们这一个颂恩堂啊，普世的教会都要遵守这个大使命。只有遵守了这个大使命，它才具备了教会的第一个定义，也就一个要素构成的要素。因为没有这个大使命作为我们的标杆，作为我们的意向，是不能够成为教会的啊。这是第一个 filter 啊，过滤网啊。只有经过这一个命令的检验啊，你才能够不断的进展。如果这一个就已经把你给筛掉了啊，那就不能够称为教会了啊。所以按照这个标准来看，今天很多的教会其实已经不能成为教会了，对不对？啊，没有进行门徒培训，没有教导弟兄姊妹遵守神的命令啊，没有来挑战弟兄姊妹在信心的当中来成长啊，都是安于现状啊，你能够高兴快乐就好了啊，不要太 push 你，对不对？不要太挑战你啊，你甘心乐意的想怎么做怎么做啊，只要慢慢一步步的来跟随主就好了。我们很少让他们看到跟随主的一个严肃性啊。主耶稣基督在福音书的当中常常讲到很多次什么，什么样的人是不配做他的门徒的，你跟随他但是你不配做他的门徒，为什么？你没有以耶稣的使命为使命，没有遵守耶稣的命令。所以耶稣说，常常说你只有这样子才能够配做我的门徒，对不对？耶稣从来没有说你配做我的信徒，没有的啊。所以今天教会很多的观念我们是需要回归到圣经的真理的当中，不是马丁路德那99条回归，我们今天仍然要回归，回归到圣经，回归到神的话语的当中啊。所以第一个我们就看到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啊，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从哪里开始？信而受洗开始，然后呢一生来遵守主的命令，然后主说我就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末了，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日啊。所以这个大使命啊，是教会的使命啊，是我们永远应该放在我们的中心的啊，因为没有这个使命也就没有教会了。那么除了这个使命以外，刚才我们讲到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要谈一谈组织结构啊。那么这组织结构我引用了两处的经文啊，一个是以弗所书，一个是腓立比书，它有一个不同的一个侧重点啊，一个是讲的是职能方面的啊，然后呢一个讲的是它的地位方面的啊。职能方面的是什么呢？就是五重的啊，根基性的建造性的恩赐啊，这个我们在前年吧，我们在讲圣灵的恩赐，我们都有分享过，对不对？神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者和教师要装备圣徒做侍奉的工作，建立基督的身体，然后直到我们信仰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达到基督完全长成的身量这是功能性的所以这是一个不同的方面不同的恩赐要来建造教会。也就是说教会的建造离开了这五重的恩赐是不可能的一定要这五重的恩赐。然后腓立比书呢就讲到了一个职分的一个这个结构必备的，就是什么？他说不单单的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同为神的儿女，我们彼此为弟兄姊妹，而且呢我们是要顺服领袖的。这领袖是什么？就是监督和指示 那么这个监督有的地方你可以翻为长老啊，那个长老会啊，就是用这个概念来的哈。那有地方它也通啊，这个牧者的概念啊，所以监督啊，overseer 啊，elder 对不对？就这个概念和执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在圣经的当中啊，借着他的使徒，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教会的结构是什么。要有领袖啊，这个领袖是什么？最重要的啊，是这个五种的恩赐啊。当然了，这个恩赐也可以转化为一个职能啊，转化成一种位分。然后呢，要设立监督和执事啊，长老和执事啊，你也可以这么讲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教会的一个架构啊，它不是一个个人的领袖的一个架构，它是一个团队的领袖的一个架构，对不对？神没有只设立一种的恩赐，说你有这个恩赐就可以建立教会，没有的。神设立了五种的恩赐，而且没有说你一个人就能够运转整个的教会，没有。他说你要有监督，要有执事。那么我们在分享教会的定义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从旧约来的。旧约那个结构是什么？是军队的结构，从十夫长啊、50夫长、100夫长、1000夫长，那么后来有万夫长，对不对？你是要怎么样一个团队的一个工作的，是要同心合意的才能够兴旺福音的。而今天教会有了很多的问题，什么？是因为教会很多的时候是一言堂。虽然我们可能有监督和执事，但是监督和执事要听谁的话？听主任牧师的话。而主任牧师谁来制约？没人制约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在圣经的当中不是这样子的，五重的恩赐才能够建立一个领袖的团队，在这五重恩赐之下才是监督和执事。当然这五重恩赐也可以成为监督，成为一个治理的掌管的一个层次。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自从马丁路德改革以来其实他不能称为改教他称为改革。我们可以看到在基督新教的里面，这个问题就层出不穷。因为什么？没有人愿意与别人分享自己的权利的，没有人，对不对？以前我们说教皇的这个权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嗤之以鼻。那么今天换成什么呢？牧师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为什么呢？你没有一个团队啊。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这个包括神差派保罗和巴拿巴的出去的时候，对不对？那是怎么样？那是在整个教会领袖团队的进食和祷告当中差派的，而且不是差派一个人，对不对？保罗、巴拿巴是领袖，也不是他们两个人出去的，对不对？有很多的同工跟着他们出去那是为什么路加能够写下路加福音，对不对？马可能够写下马可福音，他们都是同工。所以今天，当我们回到圣经，不是教会的传统，不是人的教导，是单单的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会突然发现，什么叫做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那不是一个口号，那是真的认识到了，不单单是我们个人的生命，作为教会的一个层次，我们也亏欠了神的荣耀。那这个教会今天也不单单指的是一个地方教会了，这个教会涵盖了所有基督教的事工了。那么当然了，今天有可能即使有一个领袖的团队，这个领袖的团队有可能整体的崩溃。最近我就见到了一个事工的团队，这个整个的董事会当地的董事会都出了问题了。这整个的董事会面对不符合圣经的做事的原则的时候保持沉默，然后替犯罪的人辩护。我到现在都无法理解，这个董事会里面有三个传道人，我就一直在纳闷儿，难道他们牧养他们的教会就这么牧养的吗？ 他们就是这样子面对神的原则的吗？面对一个一口两舌挑拨离间，那天我刚刚读箴言第六章，神恨恶的就是做假见证的，就是挑拨弟兄和睦的，就是一口两舌。一口两舌什么啊？当着你说这个话，当着他说那个话，而且呢都是谎话。这个领袖团队怎么能够保持沉默？怎么能够仍然认同这种人？因为他有钱有势。所以就是我真的，当我越来越多的看到今天在很多基督教，不管是教会还是事工的领域，真的很多时候我是无语的。我不知道这些人怎么做的传道人，而且这一个违反圣经原则的人也是个传道人，我不知道他这个传道人是谁案例的，谁拣选的，甚至到一种地步啊，当他去的地方别人就回应了，说这个人是传道人吗？这看着怎么不像呢？我们传道人不是应该效法耶稣基督，用爱和温柔来服侍那些需要服侍的人吗？他怎么却人为的设立界限呢？我举个例子，什么界限呢？啊，这排椅子只有牧师能坐，你不能坐的。啊，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直接就想到雅各了，对不对？你是谁？你这比天主教还厉害呢，对不对？啊，这只我能坐，你是不能坐，要么坐别的椅子去，要么在地上坐的，对不对？这还是个传道人，还是个董事。真的我是无语，我没有任何的话可说的，我都说不出我的心情是什么心情。所以今天有可能不是一个人崩溃，有可能是整个的团队都崩溃的。我不知道这个事工还能做多久，求神怜悯吧。这个事工本意是好的，但是在温哥华的这个分支出了很大的问题啊。我个人认为啊，如果这个董事会不全体的唤醒，我不相信神会祝福的，明显的违背了圣经的真理了，对不对？说我们要看重神的侍奉，神的侍奉是什么？就是人呢，就是灵魂呢。你不看重同工，不看重失丧的灵魂，你什么叫侍奉？你的钱用在哪里去了？对不对？所以今天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冲击，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什么叫做末世。末世不单单是世界会逼迫神的儿女，而且在教会的内幕怎么样会出现信仰的瓦解啊，对不对？教会你怎么能够支持同性恋婚姻呢？教会你怎么能够支持大麻合法呢？对不对？今天很多东西在一些的教会里面都是合法的，为什么？我们要讲着政治正确。你讲着政治正确的时候，那神在哪里呢？对不对？所以这个组织的结构它是非常重要的，但它不能够确保人的败坏啊，但是它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来限制人的败坏啊。我们都知道这西方这个三权分立就是这么来的，因为知道人是败坏的，人是充满了罪性的啊。所以我们再一次思想的时候，我们教会怎么样子要建立起来，有一个合神心意的架构，能够最大程度的啊，我们不能够说彼此制约，而是能够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帮助，一同的来生命成长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架构啊。今天啊，很多的教会啊，不是一个两个出问题，首先就出在它的组织结构上啊，有可能是牧师一言堂啊，有可能是执事啊，取代了牧师的地位了，那就造成混乱了，对不对？这个教会谁说了算？那不是牧师，变成执事会了，甚至可以把牧师给 fire 掉，那是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啊。一个左，一个右啊，都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要回归到圣经当中神的起初设立的一个心意啊，我们来反思，来反思啊，在我们的能力，在神量给我们的境界的当中，我们怎么能够做我们可以做的啊？当然神没有量给我们的，我们只能祷告，没有办法做。像刚才所讲的那个情况，那个事工，我只能祷告，因为我根本没有任何的权利来影响他们啊，所以我只能求神来光照，让这些人认罪悔改， 如果这些人不认罪悔改，如果这是神的事工，那求神把这些人全都挪走，对不对？只能做这个祷告，你什么都做不了。但如果神给了我们一个影响的一个范围，我们就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做我们应该做的，这是关于组织的结构。那么第三个，刚才讲到了教会要有使命，要有一个架构啊。而那么这个架构在旧约是一个军事的一个架构啊，军队的一个架构。那么在新约啊，我们就看到它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体现。那么第三点呢，那个教会的一个定义是什么？这一个教会是所有神儿女的一个集合。那么关于这点呢，我想我们一起思想的一个经文就是《使徒行传》2:46啊，这个我们也都是非常的熟悉了啊，这个教会被建立哈。那么我们从46-47我们就扩展思想了。刚才那两个那可能还是稍微有一点抽象哈，有一个概念化的哈，但是后面这个神儿女的集合就能够让我们具体的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衡量的标准来判断这是不是神的教会啊。那么使徒行传2:46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圣殿里敬拜，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坦诚的心用饭赞美上帝，得全体百姓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啊。所以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把圣经停留在这里，因为我们要具体的来看啊，这个神对教会的心意是什么啊，什么是神儿女的集合，在我们今天我们怎么来判断哈。那么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讲的是什么呀，什么是神儿女的集合，通过这一个使徒行传最早的初期的教会的一个建立，我们可以看到它表现了一些教会的必要的构成要素。第一个是什么？就是身体要同在啊。所以保罗有时候写信他写的什么，我的灵与你同在，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身体不同在啊。所以2:44他讲到什么？信的人都聚在一处，这是教会什么？你一定要真实的在一起啊，不是说我的心跟你在一起遥相思念啊，不是，你一定要人在一起，人在一起啊。那么为什么一定要人在一起啊？那我们就想到了跟这个上一次我跟大家提一个问，网上教会是不是教会啊？当然网上教会我们就知道人是不在一起的啊，当然视频你可以看到，对不对？那你人毕竟不能够触摸，你能够拥抱他吗？你不能，你跟大家一起喝水也不能啊，只能够看到一个形象而已。那么为什么一定要信的人在一起呢？一定是你的本人，你的身体，物质的身体在这里呢？因为它牵扯到后面的很多的教会必备的要素。第一个是什么？你同在了，你才能擘饼，你才能擘饼。我们今天领圣餐了，对不对？你说你今天跟我视频，你能领圣餐吗？我能领，你领不着的，对不对？除非你自己在家里拿个杯子喝，拿个面包吃，对不对？但是仍然是不一样的。所以擘饼圣餐这一个神给我们超越旧约所有律法和礼仪的圣礼，你一定要亲自的参与的，一定要亲自参与的。所以我们按照这一个标准，那网上教会怎么样？直接就被排除了啊。虽然他可能有一些对你的帮助，但他绝对不是教会。为什么？你人不在一起，人不在一起没关系啊，我们可以谈话啊，可以聊天，可以祷告，可以查经啊，是，你可以做这些，但是你无法擘饼。而擘饼是主所设立的两个圣礼当中的一个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除了擘饼，第二是什么？洗礼。你网上教会怎么洗礼？谁给你洗礼？我以前看过一电影叫做 Apostle 美国，他自己给自己洗礼啊，呱当倒水里去了啊。我不知道你怎么洗礼，谁给你施洗，你给谁施洗。你只要给人洗礼，你只要被施洗，一定有另外一个人跟你在一起，对不对？你不可能是网络的啊。而只要两三个人在一起，那你就已经不一定不是网络的， 一定是怎么样，能够彼此相交的。所以圣餐和洗礼是神给我们的两个圣礼，最重要的圣礼，超越旧约的律法。而这两个圣礼一定要你真实的物质的身体在一起的时候才可以做的。那么通过这两个，其实我们可以来推想很多了，我们为什么没有把我们周间的祷告会称为教会？我们为什么没有把我们周间的查经小组称为教会？为什么？因为没有圣餐，因为没有洗礼，所以就不能称为教会。当然它可能算一个教会的一个活动，算教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当我们衡量周二周四早上这些人聚在一起祷告的时候，这不是教会。周五晚上大家聚在一起唱诗歌查经，这不是教会。为什么？因为没有薄饼，没有洗礼。而刚才我们讲到薄饼的时候，我刚才让大家停留在《使徒行传》，多长时间薄饼啊？天天薄饼。所以他们是天天是教会，而不是一个月薄一次饼。我以前也是一个月薄一次饼的，后来神就借着这句话让我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天天薄饼的。为什么？我们天天需要主耶稣，我们天天需要认罪悔改，我们天天需要纪念主为我们受死，盼望他的再来。所以初期教会那一个最完美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状况，在地上啊是最完美的一个状况，天天同心合意的，不仅是在圣殿里敬拜，且在家中薄饼。而且那个薄饼也跟我们今天的薄饼不一样，那个薄饼是什么？是在一起用饭，是在一起用饭。所以保罗就讲到了，对不对？为什么会在薄饼聚会的当中有人吃饱了，有人喝醉了，有人挨饿呢？因为那不是单单的就领一块饼领一个杯，是真的大家在一起存什么欢喜坦诚的心用饭，而在用饭的当中纪念主的死，他的复活，等候他的再来。逾越节的晚餐不是那一个饼一个杯，我们温哥华41街那里有一个犹太人会堂，如果你没有参加过犹太人的逾越节，你可以有时间一定要去参加一次，你就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做逾越节的晚餐，对不对？不是在这顿饭上耶稣拿了个饼说吃吧，拿了个杯说喝吧，不是的，这只是整个晚餐当中的一个部分，这个杯只是晚餐当中的一个杯，不是整个晚餐就喝这一杯，不是的。所以这一个圣餐都跟我们今天的不一样，我们今天大家聚在一起顶多吃饭能够称为什么？爱宴。而爱宴少了最重要的一样，就是什么？领饼领杯。所以今天我们突然看到好像我们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一个世界。为什么？神讲的清清楚楚，只不过我们以前没有用心去思想，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敢去想，一想了就惹麻烦，对不对？不知者无罪，我知道了就麻烦了，对不对？你遵行不遵行，这就是一个挑战了。所以神要让我们真实的聚在一起是什么？信的人聚在一起。所以我个人相信圣经是神给信的人的，教会是信的人的，不是不信的人。当然不信的人来到我们中间他会蒙福，能够接受救恩，但是教会不是为不信的人设立的，圣经不是给不信的人写的。我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都是给什么？神的百姓的，对不对？新约是给谁写的呀？给谁写的呀？给基督徒写的吗？对不对？都是给基督徒写的，没有说我告诉你怎么样从不信到信。哪怕提亚菲罗大人，路加福音，对不对？那是路加给他写信什么？要让他相信，让他知道他所信的是真实的， 对不对？虽然它是最适合传福音的那一个福音书卷，所以整本的圣经，神所设立的一切是为他的儿女设立的，神拣选了以色列，是在整个的不世界不认识神的世界的当中，什么做光做盐，对不对？神拣选的教会是什么？在整个的失丧的时代做光做盐，吸引人来归向他，所以信的人聚在一处，这是教会聚在一起干嘛？擘饼，因为得救。得救什么得救？你要洗礼，刚才大使命讲到了，对不对？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来查考明白神的心意，来遵守，这就是大使命啊！所以你要得救，那一定是要洗礼的。而且什么？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每天的，每天的。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教会，我们看到这时候只能是无法想象啊！不是一年圣诞节有个洗礼，复活节有洗礼，天天受洗啊，天天有洗礼，我无法想象这个神的这个恩典，这个救恩的力量是如何的穿透人的心，如何的穿透这个世界的，无法想象。天天都有人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别忘了这只在哪里？这只在耶路撒冷，这不是全世界啊！整个全世界那天天肯定有人都受洗归入主，只是在耶路撒冷天天都有人受洗归入主。哇，真的想到这里的时候，真的只能够来赞美神啊！为着那曾经的辉煌啊，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得到复兴，所以我们的祷告一定要一样，求主复兴我们的教会。什么是复兴？让我们能够，虽然不能够那样子吧，但是至少我们也能够品尝到一些神那一个完美的一个心意，对不对？所以聚在一起啊，你才能够擘饼得救。还有另外一个，他后面讲了什么？这个擘饼啊，刚才我们讲到了他一个真实的，在他原来的一个设立的一个状况当中，包括主设立圣餐的状况是什么？是用饭。而这个用饭，哎，怎么少了一个呢？少了一个，哎，真少了一个，奇怪，有地吗？没，少了一个地哈，哎，奇怪，很稀奇哈，没关系，我来说吧。这个得救后面大家在一起干嘛啊？在用饭的当中，当然擘饼啊，这个，但是这个用饭就是吃饭。那么吃饭今天讲的是什么？团契啊，相交。我们今天艾宴啊，但是刚才我讲到今天艾宴啊，少了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擘饼啊，因为在艾宴的当中也擘饼的哈。那么当我们讲到这时候，我们只是讲到了一个团契，一个相交。但是这个团契相交不单单是在这里用饭啊，不单是我们彼此的这个相爱，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鼓励。这个团契相交还包含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刚才那题目没打出来，但是内容我打出来的是什么？教会的纪律。当我们在一起相交的时候，不仅仅是彼此的相爱，而且呢要彼此的委身。什么是委身？这英语有个词叫做 accountability， 对不对？就是我们要在一起委身，是彼此的，就像雅各书所说的，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就能够得到医治。要彼此认罪的。今天我们真的因为着罪人的介入，马丁路德很好的一个改革的心愿被扭曲了。所以今天我们用异端的眼光来看天主教，我不是这么看的啊！我知道有很多非常有名的牧师啊，把天主教定位为异端，我是不认同的啊，因为我们都是同根生啊，而且天主教里面有很多的优良的、美好的传统啊。基督教比天主教强吗？你好好想想就知道啊。基督教的问题比天主教更多，天主教只是被你显明了。基督教没显明而已，对不对？啊，那么这一个教会的纪律是什么？就是彼此认罪。为什么会彼此认罪？因为我们彼此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委身，有一个关联。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讲得非常清楚：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要审判吗？教外的人是上帝审判他们，有法律。 但是教会以内的事物应该是教会的领袖来审判的。然后这个往前倒第一节，他讲什么？你们中间有彼此争吵的事，怎敢告到不义的人面前而不告到圣徒面前呢？那今天任何弟兄姊妹有了问题，一般情况下直接都告上法庭了，对不对？啊，甚至把教会告到法庭了，我都知道有啊。你们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要受你们的审判，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你们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即使这样，你们若今生当审判的事，会让教会所轻看的人来审判吗？我说这话是要使你们惭愧。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审断弟兄中的事吗？你们竟然有弟兄去告弟兄，而且告到不信主的人面前。这是主讲的一个教会纪律的，啊，有相交你才会有纪律，而今天有很多的人没有相交，那也就不受纪律的约束，对不对？我今天跟你闹矛盾，我拍屁股走人了，那你怎么有纪律的约束？没有的，啊，你既然没有纪律的约束，你没有这个彼此的委身，我们就无法被破碎，因为我们永远是处在保护自我的一个状况。我们永远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对不对？我们是一种无辜者的心态。所以你既然是无辜的，你就没有需要破碎的地方，你既然不被破碎，你就没有办法成长，啊，神借着耶利米讲得非常清楚，你要建造之前你都要什么拔除拆毁和破碎，你才能够建造，对不对？我们过去的老我，我们属于亚当的肉体的生命，啊，我们属于魂的生命一定要被破碎，你才能够建立属灵的权柄。而这个破碎是痛苦的，是借着委身，借着纪律的约束，是借着彼此的认罪甚至责备而来成就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不说有的时候吧，哟，还差五分钟哈，马上结束。这个五分钟我说回来跑哪去了？五分钟之前，这个。最近当然是某些因为这个东方闪电啊，全能神的这个异端的问题啊，我们设立了这个新的一个规章制度。我跟大家分享过哈，没分享过哈。我们设立什么新的规章制度呢？我们无条件的欢迎所有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但是从外面来的基督徒，我们要存慎思明辨的心。啊，有两个，除了啊，比如说你搬家了。换工作了，对，换了一个城市了，从美国搬到温哥华来找教会，那另外一回事啊。那么你来到我这里的基督徒只有两种情况，一个是你本身有问题，一个你是异端，对不对？你来到我这里之前你已经是基督徒，你为什么不委身你原来的教会呢？对不对？那你跟你原来的教会有矛盾，我怎么知道你不会跟我有矛盾呢？那肯定的啊。那如果不是这个原因，那就是异端了。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明确的啊一个规章制度，主日当然我们是开放的，只要你不是异端我们都欢迎啊，但是你是不能进入我们的小组的啊。我们教会的设立不是让别的基督徒来的，我们教会的设立是传扬福音，让不信主的人蒙恩得救的，能够做主的门徒，这是我们的使命。对，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不在别人已经努力过耕耘过传扬福音过的地方我再去传福音了，对不对？我要去那未得之地，向未得之民来传扬福音，啊！所以我们过滤以后，真的又来了。我说问，哎，爹，这个怎么样？你好，怎么来的？啊，有没有信主？信主了。这个你以前去哪个教会？没有固定教会，对不对？立刻脑子里就打了一个叉，对不对？啊，为什么走来走去呢？你不愿意受纪律的约束，为什么不愿意受纪律约束？你没有委身，你没有委身，那你就没有真正的教会的生活。所以这个在一起吃饭不单的是啊，我们大家一起很快乐，它包含了我们要彼此的在圣灵的真理的里面啊，彼此的谦卑，彼此的受教啊，这很重要的一点。另外一个那这一点就是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哈，比如说啊，这个海边冲浪者的教会能够有纪律的约束吗？啊，网上的教会你能够指明别人的罪吗？你都不认识，你都不了解人的生活，你怎么能够指明人的罪呢？没办法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另外一个呢，就是要侍奉啊。那么侍奉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啊，这就不讲了啊。不但罗马书 啊，以弗所啊，这个哥林多都有讲到了哈。那么问题就是什么？侍奉是神给教会的每一个不同的肢体啊，给每一个神的儿女不同的恩赐，让我们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彼此的服侍。那你没有这个连接，你就没有办法服侍，你走来走去没法服侍的，对不对？你隔着一个网络你没办法服侍的啊。所以这就是另外一个，在教会里面一定是要侍奉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侍奉。为什么？因为你是身体当中的一个肢体，你没有任何的理由不侍奉。好，我们恩赐有不同，我们侍奉的能力有不同，我们侍奉的这个岗位有不同，但是每个人都应该侍奉。哪怕你端茶倒水，对不对？哪怕你服侍那些老弱的，对不对？这都是侍奉，每个人都应该服侍，不应该有人坐在那里只是当一个听众的啊。所以这是侍奉啊。那么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奉献啊，奉献。当然了，我们要知道新约的奉献的概念啊，有一个不一样啊。有我听到有人就说啊，新约没有再讲十一奉献了啊，那十一奉献是旧约的，对。那是旧约的标准高呢，还是新约的标准高？他们一想就知道了啊。耶稣讲得很清楚，旧约是不可杀人，新约你不可仇恨；旧约你不可奸淫，新约你不可动一念。那旧约讲十一奉献，那新约还讲十一奉献吗？没有讲了。新约讲什么？全人奉献，对不对？所有的都是神的啊。所以不要以说啊，新约没有讲十一奉献，我就不用十一奉献，我甘心乐意给多少给多少啊，这是错的。你的最基点是十一分之一啊，那么是无上限的啊，你有下限，但是无上限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讲到了奉献啊。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了啊，你小组的查经，你的祷告会有奉献吗？没奉献。你的网络教会能够有奉献吗？当然你可以网上打仗啊啊，但是那个跟奉献的意义不一样。那么接受奉献的人还是应该再奉献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看到神对于教会的整个的一个心意，我们把它整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完整的教会的一个这个形象啊。我们知道什么是教会，这些的因素是什么，缺一不可的。你没有大使命，你不能成为教会；你没有这样一个组织的结构，你不能成为教会；你信的人没聚在一处，你不能成为教会；你没有薄饼，没有洗礼，你没有团契，你没有彼此的委身，你没有侍奉，没有奉献，你就不能成为一个完全真正的教会。当然了，在这个教会的当中，我们有不同的扩展，有不同的侍奉的方面啊，是教会的组成一部分，但是你不能把它独立的称为教会。所以我们的小组除非具备其他的因素，你这一个周间的聚会才能称为教会啊，要不然只能称为教会的一个聚会，你不能称它为教会啊。所以我希望借着我们今天这个分享啊，我们能够再次的能够思想和认知啊，什么是教会，我们在教会的当中我们怎么样同心合意的来建造能够合神的心意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你啊，主啊，真的你为教会所预备的荣耀超出我们所求所想。我们也看到在使徒行传你所设立的教会是何等的美好，值得我们效法。虽然今天有很多的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因素在影响我们，但是主，我们有一个祷告，愿主你来复兴我们，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朝着完全来成长，能够使我们的教会合你的心意。当我们偏离的时候，愿主圣灵借着你的真理来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谦卑，能够顺服，能够荣耀你的名。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下面让我们用回应诗歌《教会唯一的根基》。寻他，为主圣洁心腹。 下面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我们基督徒的对神的回应。我们在教会门口的地方有奉献箱，大家在崇拜之前可以投进箱内，如果没有投进去也可以在崇拜结束之后 投进去。下面我们唱奉献诗歌，唱第二节的时候，请司事将奉献带带到前边。下面让我们低头为奉献祷告。慈爱的圣天父，我们感恩赞美你赐给我们智慧获取所得的钱财，我们甘心乐意地将当纳的奉献于你，愿主悦纳，愿主洁净并使用在教会的圣工上，愿教会复兴兴旺，愿更多的人得到祝福。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下面我们是拆钱礼，我们请
今天我们有差遣礼，是差遣乔治太子使的短算队，他们在8号到13号回到短算，到乔治太子使短算的。我们有杨牧师带队的，还有5个成员，请前来。我们有 Alan、Tony、Chris， 还有两位不在我们当中是。Chris 跟Alan 不在我们当中，我们也请我们的差传委员前来，在他们后面我们一起祷告。这是我们的，他们是我们的Mission Board 的委员，我们一起把他们放在神的手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您，谢谢您给我们的教会有差传的意向，我们一直有差传的团队到不同地方去， 在乔治太子时，我们也不断好几年的一起的不断的去，我们有不同的联系。神，谢谢您给我们有不同的团队去。我们现在所欣赏的八号到十三号一起去的，有杨牧师带领，跟五个弟兄一起前往。主要是新节的时候，跟他们有一个新春的春节的崇拜，跟一个 potluck 的侍奉。神，求你帮助我们在他们还没有牧者的二十多年的团契生活里面，在春节里面有主同在的的喜乐，有团契的时间，有读经的时间。神，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整个团队出去是奉你的名而去的，求神洁净我们每一个，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一同的，唯一的，一心一意的奉主你的名行。神，帮助我们，我们是奉你的旨意。我们在短宣里面，我们有不同的得着，使我们的灵命是更新的，知道神你是带领，与神行经历是何等的美。神祝福他们的脚步。神，感谢赞美你，也知道杨牧师也会在当地的牧者去一同策划怎么在往后的日子帮助乔治大使死当中的弟兄姐妹，怎么去更加的建立他们。神把几个聚会交在神手里，也把每一个队员放在你手里，求你给他们有不同的经历，从你的里面去更新他们的生命。神，感谢赞美你，求你把他们平安的带到当地，也平安的把他们带回温哥华，也只有当地已经下很大的雪。神，求你帮助他们出入的平安。神，感谢赞美您，我们同心合一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字祈求， Amen。
下面是报告的时间，我们打开家事报告。真的感谢刘牧师，也是万民教会的刘牧师，在每个喜悦都能够来到我们当中正道。愿主赐福您和您的事工。下面几项我们就自己看啊，看第七项。在每个周二晚上呢，我们会在教会有祈祷会。真是感谢神的怜悯，知道我们在当中有很多的不便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仍然也设立了星期三的晚上的9:30的网络祷告会。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在 ID 那边报名，我们从一开始的两个人，后来三个、四个、五个，求神祝福使用。好，11，乔治太子镇，刚才我们的短宣的队伍在一起为他们祷告，我们也仍然要天天为着他们祷告，希望他们一同到乔治太子镇以后，真的能够祝福更多的人，使更多的灵魂能够得到拯救。我们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第十二项，我们每个星期主日学这个新的课程，也今天是第二节，实践智慧人生。我们会听屈牧师的录像也有哲奈带领我们，我们可以互动分享。所以大家在崇拜结束之后，我们可以一同在隔壁的房间主日学。再看第16项，2月17号，也就是过完年下个礼拜，我们有每个月的一次的团契，就是崇拜结束之后，我们在楼下边有一个聚餐，并且团契。 的时间，所以在2月17号，求主预备，然后我们也会为大家订餐，每人只需8块钱就可以了，所以大家可以在Elisa 那边报名。哎，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其他的事项我们大家自己下去看啊。我们下面为着就是我们的祷告会，还有主日学，包括我们2月17号的团契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我们的心思意念、生活光景，你无不知晓。谢谢你顾念我们，为我们设立祷告、网络祷告，甚至你知道你的儿女的馋累。主啊，你召聚我们来仰望你、亲近你，求你使不同的地方姐妹、同地方的弟兄姐妹可以也藉着网络彼此的分享、见证、祷告、守望。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主，也求主使用并祝福这个网络祷告群。主啊，在此我们也特别将 AD 姐妹交托于主，她后天一大早就要再一次做膝盖的手术，我们求主的荣耀也再一次彰显在姐妹的身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需要你的话语坚固我们，我们感谢你预备主日学，使我们通过学习更加的认识你的真理，活出真理，实践智慧人生。愿主赐福曲牧师，也愿主力上加力，恩上加恩与者奈的带领。主啊，感谢你2月17号的新春团契聚餐，也求主带领并预备你纪念姐妹 Celine 姐妹、 Bonice 姐妹等姐妹的精心的安排，以及更多的姐妹包括 Elisa 他们的付出摆上，求主加能赐力于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共同的参与、共同的分享新春团契的欢乐与美好。荣耀归于主，我们如此祷告，奉主圣名，阿们。下面我们唱三一颂，大家起立。唱完之后，我们请牧师为我们祝福。
低头领受祝福。愿天父的慈爱，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保守与带领，常与神所爱的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默祷三会。